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利未记二十五章。当你去查考利未记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神宣布了各样的条例。神为何不怕辛劳，孜孜不倦，多方多次的晓谕诸多的条例？这些条例对以色列人最终是要表达什么样的意义？神为什么如此重视这些条例？在之前，神教导了五大祭、赎罪日，还有后来的节期。二十五章呢，神又通过安息年、禧年，再一次启示如此的诸多的条例。众多启示的内容是为了再一次去教导福音的真理，而本章的安息年和禧年是要告诉我们，神使人得自由，或者更加指向新约的福音，福音使人得到自由。所谓的自由，不是我们认为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而是失去的、所欠的债务，在神所指定的安息年或者禧年得到恢复，得以自由。一到七节呢，是教导安息年；八到五十五节是关于禧年的条例。安息年并不算新的这样的条例，因为在出埃及记也教导一部分。那安息年的条例并没有集中在一起，在出埃及记有教导，在利未记有教导，在申命记也有教导。我们来归纳一下安息年。那神制定安息年的目的是为了什么？首先是暂停体力劳动而休息一年。那休息这一年做什么事情？上帝希望他的子民集中属灵的事情。那这个内容是记载在申命记三十一章十到十三节，那里写道：每逢七年的末一年，就在豁免年的定期朱红节的时候，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。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你们听，要招聚他们男女孩子并城里寄居的，使他们听，使他们学习，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，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，也使他们未曾晓得这律法的儿女得以听见，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。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之地存活的日子，常常这样行。休息这一年呢，不是无所事事，而是专心的在属灵的事上来敬畏神，聆听上帝的律法，教导自己的儿女。这是安息年要做的事情。那这一年不再劳动，也是单单的信靠神，透过信靠神得享安息，不为吃的用的将来而感到忧虑。那第二个目的，神制定安息年是尊重人的权利，看顾那些邻舍穷人，连牲畜也要看顾。那第三个，当时耕种法或者人造的肥料还没有出现，为了使土地经过一年的时间恢复其土质，等来年再种粮食的时候，粮食可以得到加倍的丰收，使土地也有一个休息的时间。那第四个思考，通过免债务、释放奴隶、 享受自由和喜乐的一年。那这个记载在15章1到3节《申命记》。每逢七年末一年，你要实行豁免，豁免的定例乃是这样：凡债主要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了，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，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。若借给外邦人，你可以向他追讨。你借给你的弟兄，无论是什么，你要松手豁免了。安息年呢，也是让负债的人、做奴隶的人来享受一年的自由。所以从这些条例来看，安息年预表最终主的再临，象征着主的再临带给人安息和喜乐。这个安息年虽然是六年劳作耕种，那第七年要休息，虽是短暂的一个循环，它最终预示着神带给人最终的安息和喜乐，透过这个短暂的时间的模式，盼望永恒安息和喜乐的到来。那8节到55节是关于禧年的条例，重复七次安息年后的第二年，就是第50年的赎罪日，从角声响起直到下一年赎罪日，整整的一年时间，那这个被称为安息年。那安息年喜年，安息年与喜年的这个条例是相同的，安息年所规定的也都适用于喜年，所有的仆人得到释放，所有的债务都被免除，产业包括土地房子会归回到主人的手里。为什么？因为神说地不可永卖，因为地是我的。而且以赛亚书先知也说被称为恩年，报仇的日子。喜年的最终是要告诉我们，罪人从撒旦的捆绑之下被救主得以释放，一同参与永远的自由、喜乐、恢复的喜年。安息年、喜年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，就是借着安息年、借着喜年，在预示着神要带给人永远的自由、喜乐、安息。自由是重要的主题，所以如果不能够通过安息年、喜年看到自由这样的一个观念，就没有明白安息年和喜年的意义。而且在以赛亚书那里也说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的得自由。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。耶稣基督来的目的也是让受压的得以自由。想到自由，在一些基督徒观念当中不算一个太好的、太受欢迎的字眼。在我们信仰的传统当中，比较受欢迎的字眼是圣洁、良善、公义、正直，偏向于这些道德性的词汇，比如爱心这样的。但是我们不太喜欢自由，一想到自由就可能认为太随意这个容易放纵世俗，或者随波逐流，或者说你一说到自由人就有点害怕，或者当你说到自由会和政治的自由连在一起，会想到西方的国家，像美国、欧洲有民主和自由。但是你可以查考圣经，圣经也常常使用自由这样的一个字眼来表达福音所带的益处。在加太书5章1节， 基督释放了我们，叫我们得以自由，所以要站立得稳，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。这里说基督释放了我们，基督怎么释放？是透过十字架的救赎，使我们得以自由。那这个自由不是我们所认为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而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死，我们得到了自由，不再被捆绑罪魔鬼啊这个所捆绑。罗马书啊，约翰福音八章那里也说，你们也晓得真理，真理也叫你们得以自由。那这里是说顺服真理就得以自由，因为在真理中的人不会被任何的事物所捆绑。所谓的被捆绑，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不遵行神的话，他就会被某一个罪或者被某一个事物所捆绑，那他就不得自由。而且雅各书一章二十五节也说，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得自由之律法的，并且时常如此。律法是使人得自由的。那这些经文强调自由是耶稣基督带来的，是真理，是律法所带来的。那这种自由到底是什么呀？这种自由是说我们一旦信从了耶稣基督，就从律法的咒诅之下得到自由。既然在律法之下被释放出来，就意味着不再被律法咒诅，不再被定罪，不再被审判，而且也从罪的权势之下得以自由，罪再也不做我们的王，从神愤怒之下得以自由，活在神的恩赐之下，从撒旦的奴役之下到了恩赐的主的权柄之下，这叫获得自由。那就意味着耶稣基督他的受死解决了罪、死亡、魔鬼、奴役的问题。加拉太书也告诉我们说，基督照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，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。后来又说，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，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。到了四章又告诉我们说，及至时候满足，神又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以下，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，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。那这些经文合到一起，让我们看到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赚取了这些自由。这个自由是借着福音来成就的啊，不是借着刀枪这个血肉的革命，它不是。透过耶稣基督的死，他承担了罪所带来的咒诅，他摧毁了魔鬼的权势，他将罪的权势倾倒，罪再也不辖制我们，魔鬼再也不奴役我们，律法的咒诅与我们有何干呢？这个就是自由。耶稣也说，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所以基督给我们的自由就是从罪、死亡、魔鬼的权下释放我们。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生在罪中、死亡、魔鬼这三者的奴役下，我们生在罪中，所以本性顽梗，因为神对亚当犯罪的咒诅，人人都会死亡。而且我们被魔鬼玩弄，魔鬼总是想方法诱惑我们犯罪，并把我们引向地狱的深渊。那真正的自由并不是成全自我，也不是政治的独立、社会的公平，也不是发给一个人授权书，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真正的自由是因相信耶稣基督，从罪、死亡、罪恶的权下得到释放，借着神的恩典 这正是基督所带给我们的自由，也唯有摆脱罪、摆脱死亡、魔鬼，人才获得真正的自由。而这个途径就是相信耶稣基督。不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人不可能获得安息、自由、盼望，这一切都没有。不仅如此，保罗在罗马书也告诉我们，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，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。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得到了自由，因为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，我们已经属于他，他是仁慈的救主啊，他在恩慈，在他的律法当中来统治我们，我们已经得到自由了。但是我们的身体还经历患难、疾病、死亡等各样的人生的痛苦，但是我们的身体将来有一天也会得到救赎，那一日也会来到。保罗称之为必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，是说我们卑贱的身体要改变形状，与主荣耀的身体相似。安息年和喜年是让人盼望荣耀的日子，单单的来想到神透过条例使人得自由。而在新约，我们活在败坏的世界，受败坏的辖制，我们有很多痛苦，有很多的绝望，有很多的焦虑。我们所盼望的是什么？盼望我们自己可以在神的荣耀中得到自由，在神的统治当中得到最终的神所赐给我们的安息。我们活在今生有太多的不自由，有人被工作捆绑，因着不断的去工作而忘记了属灵的生活，这是一种捆绑，这不是自由。有人被金钱捆绑啊，为了挣钱，为了拥有更多的财富，失去了家庭关系的重建，失去了儿女的陪伴，更失去了敬虔的生活，这叫捆绑，这也不叫自由。有人活在疾病的捆绑当中，因着疾病，他的灵性始终在死因的幽谷，他不能够在疾病当中得以自由，因为他没有看到那真实的盼望。今生的痛苦是至暂至轻的啊，唯有那荣耀是永恒的。有人也活在死亡的阴影之下，这个被称为死亡的捆绑，担心意外发生，担心疾病，担心各样的事情会带来死亡，所以对死亡是一种畏惧啊，对基督徒来说实属是不该的。但是因为基督徒他也是人，他有罪性，他也软弱，所以对死亡也有太多的顾虑。也有人啊，对将来是没有任何的盼望的，这都是一种捆绑。所以说在今生我们是不得自由的，处处受到捆绑，深陷在愁苦中。我们如何从今生来得到自由？就是去盼望啊，身体得赎，盼望主的再来啊，当主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完全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和安息。因为在启示录告诉我们那个不同的场景，那个场景是令我们羡慕的，是今世所没有的这样的场景。所以说我们今天最大的盼望不是在今生拥有，而是盼望身体得赎，盼望神最终的日子可以来到，这种盼望应该是热切的。启示录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 不再有死亡，不再有悲哀、哭号、痛苦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坐在宝座上的说：“看哪，我将一切都更新。”又说：“你要写上，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，是真实的。”这样的场景什么时候呈现？就是神的日子最终的到来。当耶稣基督再临的时候，最终的自由、安息、喜乐全部都会呈现。在耶稣基督没有到来之前，我们虽然从身份、地位、生活中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自由，但是还没有完全得到自由。如果完全得到了，保罗就不用说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，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。我们每一天都活在不同的捆绑中，这些捆绑带给我们的是不自由、痛苦、绝望、挣扎。当这些捆绑、不自由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盼望什么？我们盼望是问题得到解决，我们盼望工作更好，金钱更多，疾病痊愈，希望死亡不要快快的临到自己，这都是我们的盼望。但是这些盼望都是短暂的，都不是最终的。保罗告诉我们，最终的自由、最终的盼望是脱离败坏的辖制，使我们的身体也得到最终的救赎，是盼望主的日子来到。神透过安息年和禧年这些短暂的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模式的循环，就是让以色列人盼望荣耀的日子，盼望荣耀的日子所带来的那种自由、安息和满足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你活在今生，我们受很多败坏的辖制，你盼望什么？你是否盼望那荣耀的日子到来？你是否盼望主的再来，将一切都更新，把那最终的喜乐、最终的自由、最终的安息来赐给我们？那是我们应该所盼望的。我们今天可能不再去守安息年或者守禧年，但是我们有一个不变的日子，就是主日。主日不单单是身体得到休息，更是让我们在主日来到基督那里可以得享安息。犯罪的我们、跌倒的我们、愁苦的我们、没有盼望的我们，能够透过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宣讲，使我们得享自由。每一周重复这样的信仰生活，是让我们更加去盼望天国最终的自由，盼望在耶稣基督里面最终的安息。我要问，今天你有没有安息？我们可以说今天我们没有安息，那么我们会不会盼望最终的荣耀的日子到来呢？会不会盼望最终的安息会成就呢？安息年、禧年只是一个影儿，真正的安息就是启示录所告诉我们的，一切都被更新，神完全统治他的子民，魔鬼被审判，罪被除净，一切的痛苦不再存在，那里只有神和他的百姓，我们在他荣耀当中存到永远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来感谢你，使我们透过安息年和禧年，晓得这样的条例是给人带来自由，也是人应该期盼荣耀的日子。我们相信活在今生，我们受许多败坏的辖制，我们在很多事上不得自由，我们在劳苦中， 在压力中，在许多事物的挣扎当中，并不能得到喜乐、满足和平安。但愿主怜悯我们，使我们透过这样的话语，透过每一周的礼拜，使我们能够想念、期盼在你里面的安息可以最终的实现，完全的成就。我们也何等盼望能够脱离败坏的辖制，使我们可以在最终的新天新地可以享受安息，因为那里没有辖制没有败坏，没有苦难，一切都成为过去，因为一切都被更新。主啊，怜悯我们，使我们可以在今生的败坏的辖制中得到益处，更加期盼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。愿主怜悯，奉主名祷告，阿门。